好，接下来我分享《统治之性》第18期。好，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感谢你，感谢你的同在，更感谢圣灵充满我，充满我们每个人，透过我的口释放真理。更感谢圣灵给我们更多更多的启示，也谢谢圣灵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感谢天父的恩典，托住我，透过我的口释放神的话语，带出行，带出信，带出能够让人都能够明白信，凡事都能。天父，谢谢你祝福余下的时间，将余下的时间全然交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的第14课，也就是统治之性的第18期，共有6个方面，其实也就是有6课。那我就先分享第14课。在我分享第14个之前，这里面有个三小点。我们学习的这一课14课的信发出命定里面，有三小点。我们回到第11课，说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对神有正确的相信和信靠。那第12课呢，就说到信和权柄是相辅相成的，那就是信就等于权柄，都是来自神的话。在我们需要信心的地方运用权柄，那就是发命令。那13课呢，就是信和能力，相信圣灵的能力。我们得到了能力，就是神话语的能力，也就是全副的军装。那我们今天来学习的就是14课，14课里面有6个方面，共有6课：信发出命令，信说话，信行动，信看见，信被听见，信能为别人有信心。那我们来学习第一个方面，也就第14课：信发出命定。好，那我们刚刚说了，信就是信神的话。那发出命令呢？那命令和斥责意味向对方严厉的说话。那什么又是相辅相成的呢？就是互相辅助，缺一不可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要来回到第14课，14课的重点就是信发出命定，也就是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方面。那我们回到课件，有人提出问题，那如何从信发出命定？那祷告发命定和祈求祷告代祷到底有什么区别？好，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祷告一定是在灵里祷告，在灵里意味着你不在肉体里，在灵里祷告就是发命令，你与基督成为一了，你就与基督一样的，是在权柄里面发命令。你是一个灵人，如果你在做属肉体的事情，你就是在肉体里；如果你像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一样的思考，你就是在肉体里祷告，那或许就是哀求和祈求，那不是真正的新约祷告。好，那我就引用到一个旧约里面的出埃及记14章15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要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举起你手里面的杖，向海伸杖，把水就能分开。可是，今天的基督的肢体问题不在于我们的祷告，而是在于我们虽然在祷告，但我们的祷告常常是绝望的祷告，绝望的哀求。有的人说：“神啊，帮助我！神啊，求求你来救救我！神啊，你来为我做些什么？”好，我们的祷告真的不是哀求，而是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权柄，也就是给教会的权柄。神希望我们使用权柄，他告诉我们已经有权柄了，就如摩西一样，举起手发出命令。 摩西的杖在旧约里面也带着权柄，代表权柄，那也代表圣灵。那摩西使用杖能够行神迹奇事，红海分开。耶稣呢，也用权柄分浪，也必听从。那我们今天呢，刚刚前面一直在分享，我们已经有与基督一样的权柄，我们已经有耶稣的圣灵的能力和耶稣，所以耶稣说了一句什么话？信的人凡事都能。好，那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是如何发命定。在圣经里面，马可福音1章23至27节，耶稣进入会堂里面，有一个人被巫鬼附着，他喊叫说：“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们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斥责命令。他说：“不要出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乌鬼叫那人抽了一阵风，大声喊叫，就出来了。众人就惊讶，以致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事？是新的道理吗？”他用权柄能吩咐乌鬼，连乌鬼也听从了他。他的名声随即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是怎么发命令的。他虽然在这里用责备，其实在另外一个版本就是什么？斥责备，这是在那个希腊文里面都是什么？同样的意思，都是什么？警告你，告诉你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结束，必须要终止，这是带着命令、带着权柄的吩咐。好，感谢主，我们想一下。我们有没有发现，耶稣叫他的门徒没有说为别人祷告，而是说你去医治别人，对不对？我们大家都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耶稣是怎么发命令的。他没有跟他的门徒说：“哎呀，你为某某某病人来祷告。”没有，他是说你去医治病人，就带着神已经给他们权柄了，对不对？所以呢，信是发出命令，信从不祈求，而是发命令。好。那我们从这一课里面再看到，耶稣发命令的第二个小组，他来斥责巫灵。路加福音4章33至36节，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嘿，拿撒勒人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就是说你是神的。”圣者说：“上帝。”那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吧。”鬼就把那个人摔在众人的中间就出来了，却也没有害他。耶稣在这里又是在责备他，责备的意思就是斥责，要他不要作声，立刻从这个人身上出来。耶稣就带着什么权柄的命令似的，必须服从。好，众人都稀奇，彼此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乌鬼，乌鬼就出来了。好，这是耶稣所做的。我们再来看第三小点，耶稣发命令斥责风浪。好，在路加福音8章22至25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突然起了暴风，能将满了水。船上都装满了水，甚至在危险当中。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醒了，斥责浪，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息了。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我们从这段圣经，我们再看到上面的一处圣经。其实，耶稣的门徒他之前他都看到了耶稣，对吧？已经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他也看到了耶稣能让寡妇的儿子复活，他又在前面又看到耶稣对这个什么说撒种的比喻。突然，他们已经上了船，湖上起了暴风，他们就不相信耶稣了。他们就彼此在说：“这到底是谁呀？”他吩咐风和海也听从了。这到底是谁呀？说明门徒当时又不信了。 好，胜利的时候，耶稣呢也没有责备他，耶稣就说了：“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啊？对不对？”然后耶稣就斥责风浪。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耶稣能斥责风浪，那我们依然也能斥责风浪。所以，我们和基督成为一了，我们已经有基督了，已经有圣灵了，那我们就对着我们的风浪来什么发命令。对着我们的疾病发命令，对着我们的问题来发命令，对着我们的环境来发命令，那就是什么？就是在群柄里面、信里面发出命令。好，这是一个14课。那我们接下来再分享的第15课，也是第二个方面，信也能说话。信能说话呢，这一课呢有5小点。那我们来看第一小点，我信，所以我说话。留意自己说什么话，好，我们大家一定要记记，我们要留意自己在说什么话。那哥林多后书4章13节告诉我们，他说：“我信，所以我说话。”我们既有这同样信心的灵，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基于同样的信心，是现代中文译本。我们和耶稣是同样的信心，同样信心的灵在我们里面。所以信也就能说话，也就能宣扬，宣扬了照我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的美德。你信了，你一定会说出来的，这是神要素对我们的应许。所以，好，主宰说了很直白，说你信，你一定会说话，你信了，你一定会发声。好，所以呢，他必须要透过我们说话，透过我们要说出来，我们与基督成为一。我们就是基督，我们的口吃说祝福人、造就人、安慰人、医治人、释放人、提升人。那我们的口吃会说神会说的话，啊，那同样仇敌也会说话，那就是呢，说怀疑啊、恐惧啊，他也会发声。这个声音呢是在你的口里面，就是你在你的口里面，你是在说神的话，还是说仇敌放在你里面的话？如果是。仇敌的话，那你的生活就会一团糟，就会糟糕，你就会落入魔鬼的网络里面。那我们的口说神的话，盯住神的话，那我们注目耶稣，注目神的话，那我们的什么心就被神的话浸透。即使我们有眼前有环境和压制，我们依然有能力和权柄胜过环境和压制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只要不放弃，不弃掉我们的权柄，我们依然的什么说出神的话，必能胜过这一切。好，那我再引用那个旧约里面的，我们也知道摩西的岳父带着摩西的妻子和摩西的两个儿子来到摩西在旷野扎营的地方，摩西对他的岳父就说：“上帝是怎么帮助他的？上帝是怎么帮拯救他的？”并告诉以色列人在埃及时是怎么来虐待他的，他的父亲的上帝是为他们成就了这一切。什么在说？他对他的丈夫在啊，对岳父在说什么？说他父亲的上帝是为他成就了这一切，把他们带出埃及。那我们信，我们信什么？那我们的信也就是说我们的神也为我们成就了一切，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也为我们成就了一切。好，这是第一小点。第二小点，信你所说的，说你所信的。那既然说你所信的了，那你心里面一定什么？是相信的，对不对？那我们也看。马可福音11章22至24节，看耶稣怎么说。耶稣回答他们：“对上帝要有信心。我慎重地告诉你们，你们若对这座山说起来，投到海里去，只要心里不疑惑，确信所说的一定实现，这事就会为你们实现。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相信是得着的。”就会得到你们所要的。好，这是现代中文的译本。耶稣对谁说啊？耶稣对他说：“你们要对上帝要有信心，也要对他有信心啊。”说明一点是什么？他们还在前面说，他们还不信呢，他们甚至还在疑惑呢。说，所以呢，耶稣跟他们说：“ 信你所说的，确信你心里面所想的能够实现，这个事情一定会实现的。只要你相信了，你一定会得到你所要的。啊，这就是这个马可福音，耶稣对他们说，对门徒说。那我们是不是也在心里面确信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的得着就必得着。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那我们也再看第三小点，心里所充满的就说出来的。我们也是在引用圣经里面的，好，就是马太福音9章20至22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了耶稣的背后摸他的衣裳碎纸，因为她心里说，又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衫，就是摸他的衣角，我就会痊愈。我一定会得医治。当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信就代表什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你放心，你的相信救了你。你相信啊！”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她在自己的心里什么说：“只要我摸她的衣裳，我就必得痊愈。”所以，她决定了她自由的时间与方式。那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会在心里面想，哎，我只要相信耶稣在十字架树的边上，我已经得到了医治，好，我已经就得到了医治，好，这个医治不是什么将来是已经得到了医治，好，在心里面已经就是什么相信你不是有病人，你就是个健康的人了，在2000多年前你得到了这个医治，早就给你了，所以呢，我们是在思想这个，还是你在？思想某种好在压制当中、被掳的状态当中呢，是不是你现在就可以决定你自由的时间和自由的时间和方式？因为呢，你里面有解救的能力，因为你里面有这个什么医治的能力。好，你留在了有些人留在那种的什么压制的状态很久了，或者是忧郁啊，或者疾病啊，他们呢就没有个什么。去来为啊这样这个来命定群面把他赶出去，他们是来为他们什么成为一个好朋友了，他们成为习以为常了。比如就像你宰了一个牛只，刚开始看着很不顺眼，慢慢的你就不在意了，你什么你已经习惯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些东西呢，就会也会慢慢的会生长出来的，你也还是开始还学会了跟他们交朋友。但是呢，很快呢，你就开始呢也会说你的病了。哎呀，我有个瘤子啊！哎呀，我有个忧郁症啊！我有个癌症啊！其实你就已经和他成为密友了，你是成为他的朋友了。好，告诉你，这些都是你的敌人啊，即便是你的对头，他们是非法入境的，因为你现在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了，你就是神的国。疾病和病痛在神的国度是非法的，还有贫穷之类，对你都是非法的。当我们对待他们呢，有时候呢，像对待宠物一样的，时不时呢会去，摸抚它一下。不久后呢，就开始为他们服务了。哦，就是作者说，我从前也是这样的，这是不对的。啊，我们有时候呢，会与错误的东西为友的。我们告诉你，这些都不是什么从神来的。那我们什么就不要再谈论这些的，病史啊、症状啊、什么病情啊。不要为他们打广告，也不要说那是你的，那不是你的，不要说哦。那我们反过来起来，要斥责他、抵制他，来拒绝他，告诉他立刻从你的生命和身体当中消失，不属于你的这些东西，在你的心里面要什么？要说出来的，你的思想要说出来，说神怎么说的。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要说出来的哦，心里面相信的，口里面就要说出来的。那我们看第四小点，作为神的儿子，说有就有，命令就念。我们再来看圣经里面的罗马书4章17节，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亚伯拉罕说他是什么？他是死无变为有的神，他是主。在亚伯拉罕没有盼望的时候，亚伯拉罕仍然有盼望，仍然信，因此被称为。信心之父被称为民族之父。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他的身体告诉他快要死了，而且他的妻子丧失生育的技能，可是他并不 飘入他对神的相信，所以他说他是死无病为有的神。所以呢，我们也是知道我们的死是什么，是指他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是复活的生命彰显在这个地上。感谢主，那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的创世纪1章3节，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这是个命定。当我们口里面所发出的话的时候，这就是个命定，说有就有，命令就有令。好，当神说这就是好的，神就用他的话创造了人。好，那我们也看到，那他神是怎么创造人的呢？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他用他的话了什么？造了我们，造了我们，还按照他们的形象，看到了吗？信和会发声说话的，信是说出来的，说是带着命令的，好，带着有权威的。可是我们一般的说什么呢？说我们的痛苦吗？说我们的悲伤吗？我们可能被解雇了吗？我们可能没有钱付房租了吗？我们没有钱还信用卡了吗？所以这些会变得我们从我们生活当中是如此的自然。啊，主宰告诉我们，但是你是个基督徒，你住在神的国度里面，这对你来说应该不是自然的，是非法的。神不认识贫穷，现在耶路撒冷的城墙是4英尺厚的铜镜，街道是用金子铺成的，没有贫穷的意象。我不是说每个人至少得有千万的存款，但我坚信基督徒们在职场、商场没有致富的原因之一呢，是因为神还不能把钱信托给这些孩子。这些财物呢，大部分呢是应该用来播种、施舍、帮助孤儿、寡妇、办圣经学校、宣教、诸如此类的。你认为应该谁来做呢？那不就是我们吗？对不对？不是世界。那如果基督徒没有钱，他们是怎么做呢？对不对？怎么来个宣教呢？怎么能够来播种呢？没有钱怎么建立一个圣经学校呢？那神能信通你吗？哎呀，如果神要委托你那笔钱，你是忠心可托付的吗？你会用它做什么呢？这只是一个问题。哦，真的是神，我们要问问自己，神真的把这个钱能够让我们能有这样的一个信徒来托付给我们吗？好，我就再引用一段，好，奉献这一块，马拉基书3章，直接告诉我们，他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将当纳的1/10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好，你们注意一下，他说使我家有粮，这个家是谁啊？这个家不就是你和我吗？难道是教堂里的那个建筑物吗？什么是神的家呢？对不对？神的家就是你和我，把这个钱奉献给这些什么播种的、施舍的、帮助孤儿的、办圣经学校的、宣教的。不是让你把这个钱放在那里什么，给那些什么宗教的，圣经里面说家这个家就是你和我，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哈哈。其实这个钱就是让我们帮助这些孤老寡人的，帮助宣教的。那我们在现实当中那些年长的哈，弟兄姊妹，他们就是说把这样的钱以为奉献到教堂，就是以为用到神家里了，其实。真的也不是像圣经所说的啊，帮助这些什么宣教啊、施舍啊、帮助孤儿啊，没有的哈。感谢神，这时候我们要看到捐给什么了？一定要送入家，使我家有粮，使我们家有粮，使我们每个人什么，就是来什么宣教的，就是来帮助孤儿的。好，这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哈插曲哈。那我们再看第5小点，说信仰的话，宣告。承认神的话，那路加福音17章5至10节，使徒们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主说：“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若相信’，就是对这棵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栽在海里，它也必听从你们。’”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回来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伺候完了，你才可以吃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该的。我为什么这里面看到了什么？使徒们对主说：“求主增加我们的信心。”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信心不是增加出来的，而是相信和说出来的。当你信了耶稣那一刻，你就已经相信了，信心就在你里面了，不是求出来的。耶稣说：“你们要相信啊！”所以对三叔说话，当你相信的时候了，他也必听从你们。因为这里面也用了一个比喻，他说：“主人对仆人，这句就是说，要你去为他预备晚饭，不是说主人对仆人说：‘哦，我来求你的’，而是什么？只管吩咐，只管说。”只管说，信是说话的，信不是什么求主加出来的，信是就是相信神的话，宣告他的话，承认他的话。信是关于神，而不是关于自己，而你就是说神的话，信与神是同行的，是同步的。你相信神那一刻，你就全然得到了。好，感谢主。好，我们也看到了，对不对？前面我们也讲到了摩西。把他的把那个摩西的衣服，把他的摩西的妻子和俩儿带到他的摩西的面前来，他就说：“我父亲的上帝是怎么来帮助他的？”一直在说，然后他的岳父什么就开始献平安祭啊、方祭啊，献给神。所以摩西他相信神，他也是在说，对他的岳父说。那我们也是相信神，也要透过我们口也在说神的话。说神的话，宣告神的话，那就是在信心里面。好，感谢主。那我看的是十六课里面信带出行动，信带出行动里面，我们来看信带出行动有三小点。那第一小点呢，信使人提升超越，怕使人裹足不前。信呢是使人提升的，信呢是使你得自由、得生命、得自由的生命。那怕呢？怕是让我们被裹住、被缠住，甚至使人能够成为致命的陷阱。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神的话会提升我们，神的话提升我们。那我们看第二小点：有信之前必有期望，在希伯来书11章第1节。那么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对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这是希伯来书的11章1节，现代中文译本。所以呢，就是这里面讲的比较清楚一点。他说，信是什么？信就是对你盼望的事绝对的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在信之前，你必须先有盼望，先有希望。好，这是第二小点。那第三小点呢？我们也来看。古代的信徒用行动证明他们对神的相信。那希伯来书11章2至8节，我来读一下：古人能赢得上帝的赞许，就是由于他们相信上帝。由于相信，我们知道宇宙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那看得见的是从那看不见的造出来的。由于相信。亚伯比该隐献的更好的祭献给上帝，他借着相信赢得上帝的赞许，被称为义人，因为上帝亲自悦纳他的礼物。他虽然死了，仍旧借着这相信信心说话。由于相信以诺得以不死，他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没有人能找到他，因为上帝接了他去。圣经上说。他被提升以前已经得到了上帝的欢心，人没有相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凡是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相信上帝的存在，而且信他要报上寻求他的人。由于相信，诺亚还没有见到的世上，听从了上帝的警告，造了一条方舟，救了他和他的一家。这样，他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从上帝领受了因信而有的义。由于相信，亚伯拉罕顺服上帝的召唤， 去到上帝应许要赐给他的地方，他离开了本国，并不知道要到哪里去，是因为相信。我们看到了吗？亚伯拉罕，他不是一头牛，也不是一头驴，不是任人牵着走的，他有自己的主见。但是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声音，要他离开，他就出发了，甚至不知道去哪里，就收拾了一切，就上路了，就行动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说的，他顺服神的话，他就开始相信并行动。好，这里面又讲到了有这个猪仔的两个见证，也就带着行动。猪仔呢和他的妻子叫布尼提特，开了一个公司，事情呢比较多，尤其是杂事。刚好手上有个客户的房屋销售，如果呢他能成功呢，他就能得到一个丰厚的佣金。销售的过程呢就接近尾声，就是一个小文件还没有签名，一切都完成的，准备要得到手的佣金了。可是他们还急需要用的时候，突然这个买主说不买了。按条例来说，他已经无权撤销了。按条例来说，这个人就是无权撤销了。作者看到买主的人不错，就说好吧，同意他不买了。就在这时候，作者接到了一个乔治弟兄的一个电话，问他最近接下来有没有其他的安排。作者说没有。乔治说：“那2天之后我们一起去一趟休斯顿好吗？需要11天。”那作者就说好的。作者毫不犹豫答应了。哈，事情都没解决。好，从人的角度来说，这也不太现实了，一大堆的事情需要处理，对不对？怎么会离开呢？要给人来说很多很多的理由，对不对？还有房屋销售没有解决。好，从这里看到住宅对神的一个信靠，他知道他这是什么？他知道这是神带领他去的。然而呢，他的妻子就问他：“你去哪里呀？”然后呢，他说不知道。然后呢，他就说哦，然后他妻子说了你去哪里啊？休斯顿。妻子呢又问他说你去干什么啊？住宅又说不知道。妻子又问那你住在哪里？住宅说不知道，就知道被邀请去和库里一起去聚会。哦，他妻子说好的，于是他们就订了休斯顿的机票。第二天了，这个弟兄好，乔治弟兄打电话又来问他们你们还去吗？住宅说去，怎么去？不知道，反正我的机票已经订好了。乔治弟兄又问：“你怎么解决你那个房屋销售的那件事？”住宅又说：“不知道，反正我们去成了。”我们看到住宅根本不需要问更多的细节，因为住宅相信是神带领他们去聚会的，他什么也都不用问了。好，紧接着买主的电话打过来了，说自己想了一夜，还是决定要买那个房子。好，之前说不买的，现在呢突然要买了。哇，多么奇妙哈！呀，就在住宅说我们去城的时候，神把他所有的事情也就解决了。好，这是呢，住宅呢第一次参加库里研讨会，在德克萨斯休斯顿的聚会之前的一个见证。住宅呢，第二个见证呢，他就说，他和库里去被邀请去住到澳洲做所听一致，但是呢，机票非常的贵，需要4到5千美金一张机票。他当然不知道机票很贵，也没有考虑那么多的路费，就决定去了。在去之前呢，住宅的手机呢收到了一个短信，告诉他的密码。他不知道当时是干啥用的。不一会儿后，他又收到了一份电子邮件，是汇款，需要填写密码。哦，就是收到的那条短信的密码。哦，这笔钱足够能够飞到澳洲了。哦，但是呢，住宅说他从来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有这个需要，也没有对外告诉别人说我要出去宣教。感谢主，凭着信，他就出发了，他就行动了，一切就有可能。神就是嘛，他的帮助。感谢主。那我们也看到，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这么多信心荣耀的见证人，信心的英雄榜都是带着什么行动。好，因着信，信使他们带出来行动，迈向前，带出美好的行动，成为什么？信心的英雄榜。好，那我就整理了一下，我就来看一下哈，念一下。古人呢，相信呢，宇宙是借着神的话造成， 亚伯拉罕相信神呢，献上更美的祭物，都在什么？都是在行动，对不对？一路相信，被提升到上帝那里去。提升之前，对上帝相信，得到了上帝的欢心。诺亚相信神，还没有见到地上的事，就听从上帝的警告，到了方舟。亚伯拉罕相信神，顺服上帝的呼召，去到上帝应许要赐的地方。他并不知道去哪里。好，那个撒拉呢，也是相信神，自己过了生育的年龄，他持守对上帝的应许。以扫相信神，为将来的事给雅各和以扫祝福。那约瑟相信神，到临终的时候，提起以色列人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并对自己的遗体有所吩咐，都是带着行动。摩西相信神，他不愿在最终享受欢乐，他盼望将来的奖赏，离开埃及。那摩西相信神，他设立了逾越节，吩咐以色列人将血洒在门楣门框上。那摩西也相信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以色列人相信神绕着耶利哥城走了7天，城墙倒塌了。那妓女喇合相信神，她不至于跟那些不顺从的人一起被杀，她友善的接待了探子。那基定巴沙参孙伊弗他大卫撒母耳和中心制的事情，都是相信神战胜了周围的国家。相信神的人不是没有环境，不是没有艰难，是为了要赢得更美的复活。如果有必要，宁愿以生命为代价，这才是真正的相信。信呢，就是如此。真正的嘛，在我们里面已经印记了，被绕进去了。啊，有这样的相信，无论发生了什么，你都不可能动摇的，你必站稳在相信神话语之上。好，以上的这些信心伟人，他们之前还没有所得到的应许的圣灵，还没有圣灵的内住在他们里面，而我们信经呢，已经圣灵的内住，圣灵的能力，刚刚都前面都讲了。那我们呢，在做什么呢？我们还是在追求外在的恩高聚会吗？我们还是在追求传递圣灵的恩赐吗？对不对？有时候我们还以为，哎呀，聚会牧师安德，我们倒在地下，以为这个牧师恩高强，这些有恩赐，这些都不重要。也不是说不对，而是生命没有一定的改变，恩赐是果子，生命才重要。我们凭着相信带出行动，证明神是信实的，恩赐不是人的生命，恩赐只是证明神的道是真实的，是信实的。好，我们再朝第十七课，我们来分享第十七课，信被看见。啊，信被看见。我们在这里引用到经文是马太福音9章1至8节。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的城里。有人被掳之，抬出一个摊子来到了耶稣跟前。耶稣见他们的信心，看到了没有？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有一个文士心里说：“这个人说健忘的话。”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就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怀着恶念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是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探子说：“起来，拿起你的炉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了，回家去了。众人看见了都惊奇，就归荣耀与神，因为他将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好，我们从这里看到，耶稣上了船渡过去，来到自己的城里，对不对？我们看到，有几个人抬坐一个摊子的，用那个摊子，哎，用一个东西抬出来的是吧？来到耶稣的跟前，耶稣当时是看见他们的信心，看见这四个人的信心，对不对？四个人，被看见了，耶稣看见他们有信心的，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对不对？”我们也看到了，医治和拯救只是一个标志。信也不只是在口头和表达，信是可以被看见的、被看出的。那我们的信心被耶稣看见了，还是被人看见了，对不对？ 所以呢，耶稣看见了这四个人抬担子的人来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孩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你的罪赦了。”耶稣当时虽然讲这个话，他也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是在相信他还是不相信他，耶稣都能看得见。那抬担子的人呢，是肯定相信的；那不相信的人呢，他也不会来到耶稣的跟前。那不相信，他们也不会带出行动来的，对不对？那也就是什么，能够相信耶稣，必使这个汤子能够起来行走。但众人也看见了，不但耶稣也看见了，众人也看见了，看见耶稣能让这个人起来行走，就起来敬畏他了。那我们的信能被人看见吗？能使汤子起来行走吗？对不对？所以呢，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他也领受了，罪也解决了。魂也相信了，魂也更新了，身体是吧？立刻行动，立刻起来行走。好，这就是什么？相信一定是被看见的。如果你的相信你没有被人看见，那你还是不信，对不对？好，就像那个最近一直在有这个好医治员啊，或者这一块我们要做所听的医治这一块，我们在路上的时候，经常你是真的，你相信神的话。带着全面能力的，你在街上碰到人的时候，你是不是去就是奉耶稣的名命令他立刻起来行走？那我以前我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经历，为什么呢？有一次我在街上，一边在那边吃早点，一边回来想，哦，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我和耶稣一样的全面能力，我一在这里默想默想默想，哎，前面来到一个推轮椅的一个老人，我立刻就上去了。我当时还在犹豫呢，哎不行。后来我说我在想呢，我说我已经有全面了，我干嘛不去？我就立刻就上去了哈。感谢神啊，那个老太太说了，哎呀，真的是很感激你哈，真的，这就是嘛，神要我们去做的，这就是嘛，信你的信不但被耶稣看见了，也是被别人看见了。你是在什么，为他什么做权柄释放的能力？感谢主，好，就是信是被人看见的。好，那我们来看第18课，信也被听见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8章5至10节。耶稣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痪病了，躺在家里甚是痛苦，甚是要死了。”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我的手下，我真的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也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的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了，耶稣听见了，听见什么？听见这个百夫长这样的什么，这样的一个话。啊，你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他听到什么百夫长这么说，就觉得很稀奇，又就对什么，就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在以色列中，我也没遇见过。好，信是完全是可以被听到的。你周围的人会听到你在说什么？是怀疑？是恐惧吗？”还是在说哇，世上的这么多战争，还是在说你的信仰，还是说我有病，还是说神怎么说？总之，你说什么总是被人听见的。那这里告诉我们，那我们只要说什么真理的话，那我们只要说真理的话，因为我们的口就是什么相信，相信。神的话必要从我们口里面出来，使被人听到的人得医治、得释放、得自由。我们相信的是要被传扬出去的，我们相信的是要被见证出去的。那耶稣听见了什么呢？耶稣听见了什么？这个百夫长说了一句什么话？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这一句话是吧？虽然在群名里面，也是在口里面说出来的，他心里面相信了。对不对？他心里面相信了，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一点都不怀疑。他完全的相信耶稣，就要说一句话，不要到他家去啊，因为呢，他知道耶稣是有权柄的人，他也知道耶稣看到耶稣所做的这一切，所以呢， 信是被看见的。我们再看那个《使徒行传》的14章8至10节，啊，这是保罗啊，路德斯城里住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从来没走过。他什么？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就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个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走过。他如果没有听过保罗的讲道，保罗能看出他有信心吗？对不对？所以呢，他能够听到保罗所讲的道，保罗也看到他有这样的信心，他就相信这个人一定得痊愈，就立刻说站起来。那个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这里面我们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信耶稣也是从刚开始听到的神的话才开始信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也是什么？把这样的一个信能够传出去，被别人能听见，也被耶稣听见。好，感谢主，信是被别人听见，也是被什么神听见的。耶稣也知道我们是否有信心。那别人听见了人嘛，也就觉得稀奇。哇，觉得别人听见了这样的一个信心的时候呢，他也得到痊愈。因为神的话里面就是什么信心，神的话里面就是能力，神的话语里面就是信，因为信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感谢主。那我们再看第19课，19课是信能为别人有信心的人，你信也是为别人有信心的人。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好，重要的例子就是百夫长为他仆人有信心。好，也看到抬摊子的人的信心，也看到那个迦南女人为她的女儿有信心，就是为他们有信心。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8章5至13节的那个经文。啊，耶稣来到加百农，有一个罗马军官就是刚刚我就说的了，迎接他，求他帮助他，说主啊，我的仆人患了。瘫痪的病躺在家里，非常的痛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那个百夫长就回答说：“主啊，你亲自到我的手下，我不敢当，不敢当。只要你吩咐医生，我的仆人就会好了。”就像在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样的就是百夫长他是什么？来为他的仆人有信心的。他亲自来到耶稣的面前，求耶稣来帮助他的，是不是？那百夫长的仆人有信心吗？没有。他亲自来到摆到耶稣的面前，所以他是为他的仆人有信心的人，是为他的仆人有信心的人。所以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信心的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有信心的人在以色列当中，我从来没有见过。这就是告诉我们什么？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有信心。仆人在家里面害就要快死了，躺在家里面。当时百夫长就是什么？来到耶稣的跟前，求耶稣帮助他，说我的仆人害了日病，快要死了主啊，你来帮助吧，你来医治他吧。那耶稣说，我愿意去。耶稣非常的愿意去，你知道吧？显明他的爱。但是说你到我的手下，我真的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对不对？他这样的信心是为他的仆人有信心，感谢主。那百夫长呢？他之前呢也肯定也听过耶稣的一切，也听过耶稣所做的一切，他也知道耶稣他有权柄和能力，并听过他所做的这一切。百夫长虽然是罗马的军官，但是他对耶稣的相信和信任是吧？是绝对的，不然他就不会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变好了。所以呢，他叫耶稣说一声，就代表命令的使者，就代表是吧？为他的仆人有信心，他就变好了。所以耶稣说：“照你所信的成吧。”好，这就是一个什么？为他人有信心，为别人有信心。这是一个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一个立案，就是在马太福音的9章1至8节。抬摊子的人是为摊子得医治有信心的。讲的是有些人把摊子带到耶稣的跟前，他们是为摊子得医治有信心的。结果呢，摊子真的就得了医治。耶稣上了船， 渡过了湖，回到他自己的城，有人抬着一个躺在床上的瘫痪的病人到他的面前来。耶稣看出他们的信心，就对瘫痪的病人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有几个经学教师心里想，这个人说了狂妄的话。耶稣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就问：“你们为什么怀着邪恶的念头呢？”对这个人说：“你的罪蒙赦免了。”容易呢，还是说起来走容易呢？我要向你证明，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于是他对瘫痪的病人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人就起来了，回家去了。看见的人就稀奇害怕，他们送葬上帝，因为他把这样的权柄赐给了人。好，我们这里也前面也讲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四个抬摊子的人，就是为那个摊子的人有信心，来到了耶稣的面前。耶稣看见了他们的信心啊！哦，这个摊子有信心吗？没有，哦，没有，完全的没有。我就记得我们以前，好，在那个错误的教导里面，哎呀，你为别人祷告啊，必须啊，他也有信心啊。如果他没有信心，你祷告也没用啊。以前一直都这么认为的哈。通过这个学习，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信能为别人有信心，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例子。四个抬摊子的人为摊子也信，也为信心的。四个抬摊子的人是为这个摊子有信心，把它抬过来的。如果其中一个人不信，或者是不相信，他就不会抬过来的。所以呢，这四个人就是为这个摊子的医治有信心。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例子。迦南的女人为她的女儿有信心。马太福音15章22至28节，当地的一个迦南女人来见他，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这个人就说了，对吧？我的女儿被鬼附了，痛苦不堪。耶稣一句话也不回答。门徒上来求他说：“请叫他走开。”他跟着我们一路喊着叫着。耶稣回答：“我奉差遣，只去寻找以色列人中迷失的羊。”那女人一听见这句话，就在他的脚前下拜，说：“主啊，请帮助我。”耶稣说：“拿儿女的食物给小狗吃是不对的。”那女人说：“是的，主啊，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呀。”于是耶稣说：“妇人，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吧。”他的女儿就在那时候跑起来了。感谢主，我们从这里看到这个外邦的女人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是希望他能可怜他的女儿啊。所以当时的时候，神的救恩是能够在以色列人当中还没有传到外邦人中，不好拿什么儿女的饼啊给狗吃啊。那这个女人就说了嘛，她说外邦人也要得到这个救恩啊！外邦人也要吃你主人掉下了碎渣，只要我有那么一点点，我就能够得医治啊，对不对？那耶稣说：“夫人啊，你的信心太大了，好，感谢主，好，所以照你的所相信的，必要成就。”这个女人能够这样相信了，哪怕一点点大，她就什么得医治了，她的女儿就得医治了。好，这就是什么？迦南的女人为他自己的女儿有信心的，他的女儿在家里面有信心吗？对不对？没有信心，他自己跑过来跟耶稣说的：“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对不对？”那别人想想，我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这么想？对不对？他女儿根本都不知道，说或许。所以呢，这里面耶稣就说了吧：“好，你的信心好大，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就吧，你女儿就好了。”他的女儿就在那时候说了一句话，耶稣那里说了那一句话，他女儿就好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这个啊，真的是为耶稣是为死人复活有信心的，就是耶稣。好，耶稣是为死人复活了有信心的，为死人有信心的哈。那我们就看到约翰福音11章1到15节，我说错了。就是约翰福音这个大概这个11章的这个内容哈，这谁为拉萨路复活有信心呢？耶稣还是玛利亚？是马大？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是耶稣，对不对？无论如何，绝对不会是拉萨路的啊！那拉萨路已经在坟墓里面就几天了， 都凑了，对不对？那谁给他就是什么？耶稣为他有信心，他的他姐姐他们都为他没有信心。只有耶稣他什么为他有信心，他才能从死里复活。那现在我们想到，那有人想了，那耶稣你为是为这个死人有信心的，让他复活的。那我们呢？我们不就和耶稣一样吗？我们不就是耶稣吗？我们不就是基督吗？对不对？那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构成了基督徒啊。所以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呢。所以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伴随着我们。我们就代表耶稣啊，耶稣能为死人复活有信心。那基督在我们里面，他是不是透过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对死人有复活的信心呢？对不对？那以前我们真的是在那个种，或者是错误的教导。哎呀，怎么我们能怎么能跟耶稣比呢？耶稣是耶稣，我是我，对不对？虽然在本质上是这么讲，但是因为我们和他什么，咱们上帝把耶稣什么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就和耶稣成为什么一体了，我们就是基督了啊，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就是能够为死人复活有信心，信的人必定能够为死人复活有信心。如果说你没有信心，你代祷的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对不对？那你就是在哀求里面了，那你就是不在信心里面祷告了。那你是什么？你相信得者就必得者。所以在祷告之前，你发命令之前，你为别人什么有信心之前，还是一句话，信。好，感谢主。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分享完毕。